好，各位朋友，然后弟兄姊妹，还有网络上的朋友弟兄姊妹，大家好。我是马伟修弟兄，我是1992年来到美国的。在我刚来的时候呢，我其实是个不相信有神的人。但是我在经过比如说半年多的时间，我在那边寻求去认识之后呢，我开始觉得有神这件事情是合理的，然后信耶稣这个事情呢，其实是可信的。那我这个心路历程呢，其实很长，但是我想从今天开头的时候呢，从一个角度请朋友们有一点思想，到底有神或是没有神这件事情，有神是合理是真实的吗？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是，相信耶稣这个信仰，它的起源，它的整个信仰到底是不是可信的呢？这是第二个问题。其实哈，每件事情呢，它都有它的源头。当你观测今天的这个现象，还有一些历史上的情况，我们似乎总是可以或多或少能够回到那个本源，知道那个源头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它是怎么一回事。好像有的时候也可以揣摩这个它的本源这样的一个情况到底是不是真实可信的。所以从这个有神无神这件事情来思想的话，当我们观测今天的那个宇宙的现象哈，我们会发现其实整个宇宙它里面有很多深奥的这些的规律。除了这些规律之外呢，我们看见这个在地上很多的生命，包含我们这些活生生的人，这些动物植物，这些大地各样的这些飞鸟走兽的生命，我们其实应该有一个感觉，这是我们今天所观测的一个现象。然后当我们看见这些奇妙的生命的表现的时候呢，就像我们自己，我们看见说人里面一个小小的细胞其实就已经是非常的复杂了。然后当我们在想到我们人的身体里面有消化系统，有呼吸系统，有免疫系统，有神经系统，你会发现我们的人就站在你我的面前，已经是一个非常构造精妙的一个系统。我更不用讲到说这个我们的大脑，这个大脑其实这个它的复杂的程度呢，跟那个宇宙级那个数量级的那个程度是那么复杂的。所以当我们观测到今天生命的这样一个现象的时候，我们要回头看那个本源，说生命是怎么来的。难道我今天看见的这些的情况，它的起源是没有任何智慧的设计吗？还是说它就是这么复杂的系统，今天这样一个情况，它的源头是一个自然随机没有任何智慧跟设计的一个源头造成今天这样一个现象吗？所以我想我以前也是不信神的，但是所以我今天也是站在一个谦卑的地位，我要请各位思想一下，难道我这个人可以骄傲到一个地步说绝对没有神吗？我可以好像我是个人，但是我可以高到一个地步说整个宇宙整个世界完全没有一个智慧的设计者吗？我想但愿我们今天用一个比较站在我们人的角度，站在一个谦卑的态度来看这件事情。然后接下来我刚刚有提到说信耶稣的这个信仰是怎么来看的呢？我们观测今天的事实哈，我相信大家能够来到这边已经是表明你们是接受基督徒的邀请。所以今天在一个事实，我们世界的一个现象里面呢，我们知道在各地各国里面有很多的基督徒，包含现在你们所在的明州明城，也有一些基督徒，中国人美国人各方各国的人都在这里，有这些基督徒。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了， 基督徒是怎么来的呢？为什么你今天看到这么多基督徒，他的原来是怎么来的呢？在那个距离2000年前那个时代呢，欧洲、亚洲甚至非洲呢，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底下的，所以那时候罗马帝国是非常的强盛的一个帝国。当时在小亚细亚就土耳其那个地方，有一个分封的省长，他的名字叫 Pliny of Younger， 就翻成中文就是一个叫做年轻的皮里尼的一个省长官员。当然罗马帝国他有一个有凯撒，当时的凯撒叫 Trajan， 那个 Caesar 是一个 Trajan 的凯撒，他是皇帝。那个罗马帝国是非常重视他这个历史的一些文献跟记载的一个国家，所以当时这个年轻的皮里尼呢，他作为省长，他写了一封信给当时的凯撒皇帝。他怎么写啊？他是这样写，他说这个皇帝大人，在这边呢，我们这个我所管辖的地区有许多的基督徒啊，这些基督徒呢其实没有犯什么罪，但是他们是一批迷信的人，然后我给他们每个人，我抓到这些人的时候，我给他们三次的机会啊，你在三次当中，你只要否认你的信仰，你说我不信耶稣， OK， 你就无罪释放。但是我给你三次的机会，当你到第三次你还说你是信耶稣的时候，那我就执行死刑。所以当时在第一世纪，在第二世纪的初期，甚至之后的几百年呢，都有很普遍逼迫基督徒的一些的情况。那为什么这个年轻的皮里尼要写信给当时的凯撒皇帝呢？他有个感觉哈，他说我那个地方的基督徒太多了，我如果这样子去杀下去的话，是不是杀太多人了呢？所以他其实意思是这个意思，所以他想要问这个凯撒皇帝说，你觉得我这样子做，这样子继续这样子做，你觉得合适或是你觉得好吗？这个凯撒皇帝怎么回答呢？回答他说你所做的甚好，你就继续这样做。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历史的事实哈？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在公元第一世纪、第二世纪的时候呢，有一个历史的事实，当时有许多的基督徒出现在这个地上，但他是从亚洲然后到了欧洲、非洲，现在全世界各地都有。所以当时在第一世纪、第二世纪的时候，总是会发生了一些特别的事情，所以造成当时一批的基督徒他们出现了。他们出现的时候，虽然有逼迫的情况，虽然有叫他们否认信仰的情况，但是很稀奇的，他们人数越来越多。这是第一个，我希望各位能够想一下，好像回到时空隧道，2000年前，总是有一些事情发生了，叫这些人，他们相信耶稣是神，他们相信有神，他们相信耶稣为他们死，并且耶稣是一位复活的主。所以当时他们讲的就是这些啊，他们信的就是这些，而且很多人信。为什么？有原因的。因为有事情发生了，当发生之后呢，开始有人相信了，接受耶稣了。当他们因为他们信的那个很真实的缘故呢，所以信的人越来越多了。虽然就算是逼迫，好像也不能够拦阻这些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要想一个问题哈。当罗马帝国杀了这么多基督徒，你会不会觉得这些基督徒很笨呢？这些人是迷信笨到一个地步，连他们的命都不顾了吗？哦，当然不是，当然不是。这是为什么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些人呢，他们认识神的爱，在他们的身上呢， 他们蒙受了神的在他们身上的爱，所以当有一些患难临到他们身上的时候呢，他们能够站得住，他们觉得说我不能够否认这位爱我的神。其实我们去想一想，我们的父母亲，我想正常的话，大部分我们的父母亲是爱我们的。OK， 就算有一天有一个人拿100万 ，OK， 拿到我面前，说，我给你100万，你不要认你的父母亲。我要告诉各位，做不到，我做不到，因为我知道我的父母爱我，我做不到。所以当初这些基督徒，他们不是一批愚笨迷信的人，他们是因为他们受到神的爱，受到神的恩典，就算把刀架在他们的脖子上，他们仍然说，这是我所爱的神，我不能够否认我的信仰。在我来到美国之后，当然我寻求了很多的事情，我在那边想说，神到底，有神到底合不合理？进化论要怎么来看呢？那圣经是怎么来的呢？那这个耶稣到底是不是真有这个人呢？我在各方各面呢，好像想了又想，但最后我相信这些呢都是真实可信的，所以我才相信接受。在各方各面的当中，我今天想要集中在一个事情上面，就是神就是爱，神就是爱。我今天只能够有这个在有限的时间里面跟各位朋友分享这一个方面。其实哈，当我们在观察人的爱的时候呢，我们仔细去想想，我们其实我们爱人的那个能力，甚至我们那个接受被爱的那个能力，其实还是蛮微弱的，有的时候甚至可以说是有点扭曲的一个情况。其实我们的人哈，本身的那个真正的面目跟里面的那个深处，它其实还是自私的，还是非常的狭隘的。我知道在地上有时候我们会读一些心灵鸡汤，对不对？或是有一些道德哲学思想，它总是希望讲一些话语让人有正能量嘛，所以就人生会受到鼓舞。那在这些说法的里面呢，总是还是会有一些说提到人的爱，因为总觉得这个人的爱是人的最高的价值啦，对，人的爱能够叫我们活下去啦，对，人的爱能够叫我们好像在这个生活呢，或是往前走的路上呢，我们感觉有盼望，因为人生有爱，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会听到这一类的话语，但其实哈，我们仔细去问我们自己，问我们自己，我们想一想，你真的爱过什么人吗？对，你真的爱过什么人吗？然后还是说，在你这个爱的过程当中，其实哈，最爱的还是我自己，还是你的自己。然后，当我愿意去爱的时候，你能够保证你的爱是能够持久的吗？所以，有的时候，当我们去想一想，说，难道我没有去恨恶过人吗？对，当我看到一个人不顺眼的时候，你觉得我爱得来吗？或是我看到一个讨厌的人的时候，或是说我爱到一个地步他没有回应的时候，我能够爱吗？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仔细去想一想，人的爱是相当的有限的。神在我们的身上有，在人的身上有个目的哈，他希望我们能够认识他的爱。有一件事情很奇妙，当我们人能够认识神的爱，并且领受神的爱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哈，我突然慢慢懂得什么叫做爱人呢？什么叫做真正的爱？我记得我在刚刚信主的时候呢，其实我信主 没有那种很戏剧性的这个样子的改变啊，因为有的人每个人信耶稣可能都比较独特，都不完全一样啊，有的人他信耶稣的时候可能这个啊痛哭流涕啦，很感动，那有人信耶稣之后觉得那个天变得比较蓝啦，但我是没有啦，我信了耶稣，但我是真的信的。但是在我信耶稣不久之后呢，我身上我自己感觉啊，我身上有一个体会，就是我觉得神的爱呢好像一个水龙头，然后那个水龙头打开之后呢，那个爱就像水流一样不断的去流出来，好像没有那种尽头的感觉哈。所以我就回想 ,OK, 在我比较年轻的时候，不是有交女朋友对不对，我记得那个时候当我交女朋友的时候，我把我的爱都放在这个人身上，然后我就有个感觉，我觉得我的爱很有限，我把我大部分的爱都摆在这个人身上之后呢，我觉得我就对我的家人就没有太多的关注了，所以我就发现我的本身自己来的爱呢是非常有限的。但信主之后，我第一个或是说我在早期信主的时候开始有个感觉，我领会神的爱好像是那个没有限量的一个爱的源头。所以啊，我想我今天很愿意请朋友们把自己摆在一个人的地位，那个谦卑的态度来面对神的这件事情。我愿意讲一个情况哈，在我认识朋友的过程当中呢，有的人是不相信有神，对，有的人也相信觉得有神，但是我就发现有一个现象，有的人呢，他去想神的时候呢，他是照着他的标准，他的想法去说神应该是这个样子。其实我们仔细想想，这个情形是有缺陷的，是不太准确的，因为我们好像把神呢放在我这个框框的里面说，这样子才是神。如果这个神符合我的标准，符合我的想法，符合我的模式，我觉得这个才是像神。其实严格来讲，神比我们想的大得多了，有的时候我们去想他的时候可能会想成另外一个样子。所以我为什么请求朋友们用一个人的角度，一个比较谦卑的态度来看神这件事情呢，是因为我要请各位当认识神的时候呢，是照着神的启示来的，对，不是我们的框框去限制神一定是这个样子。这样子有一个危险，这个危险就是说我在制造一个我个人觉得对的一个信仰，好像我觉得神是这个样子，然后我相信这是我的框框，这是我觉得的神，然后这个信仰哈，可能只有我一个人信，就变成这个样子了。所以我盼望朋友们能够把我们的心放软，放在一个人的地位，我是来接受神的启示，我是来接受神告诉我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所以在神的各样的启示里面呢，他提到他是一位圣洁公义的神，然后他是一位真理的神，而同时之间呢，他也是一位爱的神。他不仅是爱人的灵魂，他也关切你跟我，他非常注意很关注说你所经过的事情，你的感觉如何，你在人生的上面你在走什么路，他其实非常的关心这件事情。所以神有一个特别的启示，他说神就是爱，神就是爱。这个词其实你听起来好像很普通，但是严格来讲你仔细去想，有的时候我们说 OK, 王某某爱这个张某某， OK, 我们会说王某某呢他是有一个爱的行动跟表现，所以王某某爱这个张某某是一个把爱发出去的一个行动。但什么叫做神就是爱呢？他的意思比这个爱的行动还多，他的意思是说 这一位神的本身，他的性情，他的整个一个神的一个性质就是爱。换句话说，当他做事情，当他想事情，当他发表的时候呢，他其实就把他的本质里面那个爱的本质去发表出来的。所以他在想，他在做，他都是从他的爱的源头所代表出来的。所以这是一个特别的启示。所以在这一次哈，我的确也试着去寻求，想说要怎么样跟朋友们表达神是爱这件事情呢？我就在想哈，到底一个人是怎么去领会另外一个人的爱的？也就是说，我这个人是怎么会去感觉到另外这个人是在爱我的呢？我就在想这个问题哈。其实啊，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但是其实我们因为里面一些罪恶的光景啊，我们现在那个样子啊，那个爱的表现已经离神很远很远了。然后我们人的爱有限，甚至带着自私，带着条件，你必须你对我好，我才会对你好嘛，我才会爱你嘛。然后有的时候甚至到一个地步，我可能翻脸就不认人了。但是哈，因为我们人是跟神的形象有关联的，所以其实或多或少我们都对爱有感觉的。也就是说，我会我会愿意有人来爱我，然后我看到喜欢的人呢，我也想要去爱他。所以这个是人的一个里面的一个性质，是从神来的。虽然我们可能今天有很多的缺陷，很多的自私，但是里面那个本质里面还带着这个爱的性质。所以我们怎么去领会别人爱我，或者领会这个爱好，我就试着去想了一下，也许不是很完全哦。比如说第一个方面，我们是从另外一个人他的心，他一个爱你的心被他的心所触动了。他有一个爱你的心，所以你被他的心触碰到，被他 touch 到，所以你就会觉得，哎，这个人是爱我的。我记得我在那个我的小孩小的时候呢，会带他们去playground， 就是那个公园有一些小朋友玩的地方叫 playground， 我会带他们去那边玩，对不对？然后当他们大一点的时候呢，他们可以自己玩，然后有其他小朋友，所以然后我就可以在旁边乘凉啦，就在那边坐在旁边等他们玩的差不多了再带回家。他们在玩的时候哈，其实我的心呢一直在他们身上，所以他们只要有一个不小心摔跤啦，或是跟别的小朋友碰撞啦，然后我就会注意到了，我就赶快去帮助他们啊，解决这些的问题。所以在这个关系里面呢，你会发现这个做父亲他的心是在这个孩子的身上的，他是在注意这个孩子的。所以如果这个孩子，当然孩子有时候小不懂事哈，但是如果他比较懂事的话，他可能会觉得奇怪。OK， 我刚刚才摔了一跤，那个爸爸不是在那边看书乘凉吗？哎，怎么一下子就跑到我的面前了，对不对？所以如果他有感觉的话，他会知道说，哦，原来我的爸爸，我的父亲呢，其实一直都在关注在我的身上，也就是说他的心一直是放在我的身上，可能不是在他读的书上面。这是一个方面。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哈，就是我们跟一个人接触的时候，我们去经历他。所以有时候我们跟一个人接近，对不对？接触碰触到，诶，我发现哈，这个人很乐意跟我亲近的，对不对？他很乐意很喜欢跟我在一起。对，有的时候我甚至感觉到，诶，这个人我跟他相处的时候他很有恩慈，也对我很有忍耐。所以当我跟他接触的时候，我有一个，我知道他是一个爱我的人。我还是个举这个跟我小朋友的这个例子哈，在 我小朋友，我有两个孩子，一个儿子，一个女儿。所以在他们小的时候呢，我很喜欢就跟他们这个抱来抱去啦，亲抱抱亲亲这样子。就表示我喜欢跟他们亲近，你知道吗？跟他们喜欢跟他们在一起。当然这个男生到了可能我记得好像大概十岁左右，他就觉得抱抱有点恶心，就恶心恶心的就不太自然了，所以就，但我还是很喜欢跟他亲近了。女儿就好一点，女儿到了十四岁还可以抱抱亲亲，就看看好像还 OK。所以这个是我们跟人接触的经历的时候，你发现他是乐意亲近你的。还有第三个方面，就是这个人哈，他为你所做的，你发现他为你所做的方式跟事情呢，你可以体会得到他是爱你的。我小的时候呢，我家里面也不能够说非常的穷了，但也不是是一个小康之家，所以家里的经济情况其实是比较普通的。我是后来才有个感觉哈，我的父母亲是非常节省的，他们非常省，他们很多的东西他们舍不得自己买，然后用的东西都是买最便宜的。可是你知道吗，我至少我啊，就也许我弟弟也是这么感觉哈，我觉得我从小到大我从来没有一个有缺乏的感觉的，从来没有。所以我知道我的父母亲他们为我们做了这些事情，但是他是为着我的缘故。后来我还可以去学点小提琴啊，学了两年，还买了琴，还要交学费。所以这个我们可以感受得到，当一个人他愿意为你牺牲，好像愿意为你摆下，他愿意为你做一些事情，你知道这个人是爱你的。所以我想借着这些的情形哈，我们可以有一点体会，这个人是我是一个蒙这个人所爱的。所以我就在想，我们要怎么去领会神的爱呢？要怎么去领会神的爱呢？所以我还是请朋友们能够安静你的心哈，就是。我们心里面都好像有一个门，如果你对这个人不接受的话，你这个门是关得紧紧的。我只是请朋友们，当你安静下来的时候，回到你的心，我愿意说，请你们把你们的心的那个门呢，向着神能够打开一点点。当我们打开一点点的时候，也许神能够在你心的深处里面，他放爱下去，他把他爱的感觉临到你的时候呢，你可能可以心中可以触碰到一些。但是我们需要把我们的心向神有一点点的打开。第一个哈，就是跟我刚才讲的一样的道理哈。第一个，我们试着去体会神的心肠，还有神对你跟对我的感觉。神其实非常的乐意想要亲近人的，他很想亲近你的。我家里那个停车有个车库啊，那个车库有的时候呢，就是有那种小鸟就莫名其妙不小心这个就飞进车库里面，然后虽然车库的门是开的，但是它就在那个屋顶那个空间啊，那个盘旋就找不到出路。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哎呀，我就觉得我真的很想帮他，把他帮助这个小鸟呢能够重新飞到天空去，能够获得自由。但是呢，每一次当我去接近他的时候，我想要去帮助他引导他的时候，他就很怕我，对不对？我一走过去，他就噼里啪啦飞到另外一边去，然后我又走过去，他又噼里啪啦飞到另外一边，这个蛮惊慌失措的。啊，这个时候我就有个感觉说，有没有可能有一个鸟的那个翻译机呢？那我就可以翻译说，哎呀，你不要怕，我是来帮助你的。对，我想要告诉你说，你这边有一个能够出去的一个门路，你能够重新获得自由的。 所以哈，我今天扮演的一个角色呢，有一点点像是替神传话的人。我在这边想要愿意代表神呢，表达神对人的一个心肠，他愿意亲近人的一个感觉，一个心啊。当那个主耶稣在就距今2000年前的时候，神这是一件奇妙的事哈，他神成为肉身，成为人的样子。当他出生在这个地上的时候呢，他有一个名字，他另外还有一个名字叫做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是神要与人同住，或是神要与人同在。他表明了神里面有个很深刻的一个感觉跟那个盼望，他希望跟人在一起，他希望跟人亲近，这是神的一个心肠，我现在传递给各位。然后另外哈，神还有一个心肠的一个感觉哈，他是在等候你，也在等候我，他在等候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心去回转，想要亲近他。因为从他那边的亲近是一个单方向的，是不够的，他盼望我们这批人呢，也能够好像回头，也愿意来认识他，亲近他，所以他就在那边等候。刚才我们弟兄带我们唱一个最后一首诗歌《回家吧》，它是根据一个浪子的故事。这个浪子的故事是什么呢？就是有个儿子，他在一个父亲的家里面，那父亲的其实家产是非常的丰盛的，但是他当时对他的父亲没有什么感情。对，有一天他就感觉说，啊，爸爸，你把原本要给我的这些财产呢，把它都换成钱，你给了我呢，我想要出去闯一番事业，对，你给我就好了。对，这个你只要把这个该给我的给了我，那我们就关系就差不多了，我要出去闯一闯。那这个父亲听了心中还是挺难受的，他告诉儿子说，其实我这些产业呢，以后总是要给你的，那你可以好好的去经营，能够把它建立起来，我想这个还是好的。但是这个儿子坚持不肯，你这个钱给我那就 OK 了嘛。但父亲没有办法勉强，所以这个孩子就把这个该分的呢拿了之后就出去闯。结果闯一闯没有闯不出什么名堂，而且在那边挥霍，把这些都花光了。当他花光到一个程度像一个乞丐那般的落魄的时候，他突然想起来说，啊，这个我爸爸那边呢还是挺丰盛的，我为什么要在这边当乞丐呢？要不要就回去吧。所以他就起来，他就回去。当他快回到家，远远的要接近家门口的时候，他的老父亲看到他了，看到了。如果你是老父亲，你会怎么样呢？哈，我就知道你这个当初这个没什么能力，跑出去拿了我的钱，这肯定这个很落魄的要回来，或是说在旁边这很轻蔑的说，啊，你看吧，就是没门路了才回过头来找我吧。 No， 这位老父亲连这些的念头，一丝一毫的念头都没有的，一点都没有。当他远远看见他的孩子要归回家的时候呢，他就拖起他那个年迈的脚步，快跑的跑到他的儿子的面前，他抱着他，他亲近他，他说，你儿子啊，你今天回来了，我心中实在是太高兴太欢喜了。所以这个是一个父亲的心，他在那边等候他的孩子。还有一个故事，可能是真实的故事。有一个孩子呢，有一天也是告诉父亲说，哎，我要离开家了，我不想住在家里面。所以他就离开出去闯一闯了。那也是没闯出什么太大的名堂，那想要回家。那天可能不久之后他回家。他回家他在想，哎呀，这个面子真是挂不住啊。 我晚上可能要爬墙，就是我不要白天回家，我要晚上回家，可能爬墙进我房间，然后第二天就自然就出现了，就回家了。他是这样想。但他回到家门的时候呢，他想想说先试试看这个门吧，通常应该是锁的，但他一开那个门，哎，没有锁。他一推门进去，竟然看见他的父亲那么晚了坐在客厅里面啊，他就很不好意思，他就勉强的说，哎呀，爸爸，你太不小心了啦，这么晚的话你没有锁门，这个有点不安全啊。然后爸爸看到这个儿子其实心中很激动，但他只是告诉儿子说，儿子啊，自从你离开家的那天之后呢，这个门就再也没有锁上了。他的意思是说，我的家永远向你打开的，我在这边天天的是在等你回来的。所以各位朋友，这个是神的心肠啊，这是神的心中的感觉。但是我们是什么感觉呢？我们是很多时候我们是一个拒绝的态度，就像我刚才讲的，很多时候我们连一个接受爱的能力好像都失去了。我们有爱来的时候，我们里面想到的就是拒绝。有的时候我们看一些新闻，有一种那个就是去登山，登高山的登山客，对不对？他们去爬山，然后爬山之后可能一些资源不够啦，就迷路了，然后就困在那个山区里面。当他们困在山区里的时候，哇，这些救援人员就花了好大的力气，好大的精神体力，好多天的时间在那边搜寻搜救啊，这个人命关天。当他们搜救到的时候， OK， 假设有一个登山客，当他看到这个救援人员来的时候，这个登山客怎么讲呢？他说，哎呀，你们为什么不早几天来呢？你早几天来，我不是就不会受这么多苦了吗？各位朋友，如果你是那个搜救人员，你是什么感觉啊？我的心对你是这么的迫切，我摆上这么多的这个力量来救你，结果当我遇见你的时候，你竟然是这个不感恩，并且是一个甚至是一个拒绝的态度。其实严格来讲，我们的神是最不被理解的神。有的时候我们是学生或是工作的时候，你做了一个很努力的做了一个 project 或者做了一个工作，对，然后你拿到老板的面前，老板说OK 可以，就这样子，你就觉得你很不被理解，对不对？我花了这么多心思为你这个卖命，就OK 可以了，这个是我们就感觉不受理解。我只是希望朋友们能够去感受一下神的心，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位最不被理解的神。然后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跟神的一些的接触，或者说神跟你的一些接触哈，其实他离你并不远的。神一直在寻找你，他想要接触你，想要触碰到你，所以他一直在寻找你。信耶稣哈，跟那个宗教、道德、哲学有一个很大的根本的不同。什么是宗教、道德、哲学呢？它是从人出发，他想要，没有错，他可能想要寻找神，或寻找真理，或是寻找人生怎么样能够更有福，对，这也是一种的寻求。但是呢，这些的寻求呢，是从人出发的，他是从人的角度，从人有限的智慧，他想要去找到某一种的真理。但是信耶稣呢，他是不同的。神是有思想、有情感、有目的的神，他其实在各方各面都主动积极的在那里要寻找你，要寻找我。其实在不止中国，在美国也是一样，在世界各地 有一种小孩被绑架的情况，对不对？就是他们可能被绑啦，然后被卖到某一个家啦，或是之类的。所以我有听过有一个故事，啊，有一个家庭的孩子被绑架，被不知道被卖到什么地方去了。然后这个父亲呢，就真的费尽千辛万苦，他想要寻找到他的孩子，他花了好多年的时间，在如果是在中国的话，就在各个城市大街小巷那竖着一个旗子，希望能够在某个地方找到一点蛛丝马迹，可以寻找到寻回他的孩子啊。所以这个父亲，这是他的心，他的感觉，他在寻找他所爱的。所以我希望各位朋友能够去体会，其实神是乐意要去接触你的。我父亲生前啊，在有来过美国来看过我们。当他在美国的时候呢，因为我们还是一个有聚会啦，有这个环境，所以他在美国的时候呢，其实心中还是挺愿意来接触这个耶稣的。但是当他回国，然后我去回去探亲的时候，他就跟我好几次，他就跟我讲说啊，他说伟修啊，我觉得这个神这个事情或者神这一位呢，他离我好远呐、啊，我觉得好像有点虚无缥缈，我觉得有点远呐、啊。其实神离我们并不远，他在我们过去的生活的轨迹里面，甚至在我们平日的生活动作所接触的环境里面，他是乐意向我们说话的，因为他在寻找我们。但是当我们一直拒绝他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勉强了，你知道吗？比如说啊，我今天想要跟你做朋友，对不对？那我就想要跟你接近，那我说，哎呀，这个我随便用王某某好了，王某某，说我们就我想跟你讲话啦，怎么样？结果就这个就拒绝了嘛。然后拒绝之后，我再试了一次，再试了第三次、第四次，我再试了好几次之后呢，那就没有办法勉强啦。对，因为我想跟你接触，但是你不愿意嘛。所以今天神在那里用各方各面想要跟我们接触的时候呢，其实很可能我们在这些方面呢已经拒绝了他，但他还是再去试。我刚刚有讲到那个神的创造，对不对？我刚刚讲到人的生命，或是其实各样的生命，其实都非常的奇妙。还有一个想法，就我刚刚提到，就是在宇宙当中很多很奇妙的这些规律，而且这些规律呢是由很多很聪明很有勤奋的科学家，他们在那边去发现这些规律，请注意哈，他们是发现，他们不是发明，他们只是把已经存在的这些所有的公式、所有的规律啊，光速是恒定的啦，什么电磁、各个重力啦，这些所有的公式全部是已经存在的了，他们是去发现这些的规律。所以我们就问一个问题，也许朋友，当你哪一天，我这不是浪漫的意思啊，哪一天当你在晚上仰望星空的时候，你觉得这个哇，这个星星好美好大，然后有时候你在白天也看看天空很蓝，或是有一些云变化多端，其实神就在借着这些受造之物，这些天地万物，他在发信息给我们，他好像在跟我们说话。当你看的时候，他好像，你好像有一个冥冥之中有一些话对你心的深处说，在这些奇妙浩大浩瀚的宇宙背后有一位神，然后这一位神呢，想要借着这些受造之物向我们心中的深处说话，他向我们说，这里我是一位宇宙创造万有的那位主宰。对，所以呢，这件事情也是神一个能够对我们说话的一个管道。 所以其实严格讲起来，我们真的在宇宙当中非常非常的微小，就算是何等的微小，其实神在寻找你啊，就算在那么微小的当中，神在定义的在那里寻找你，他在注意你，他在关心你。然后另外一个方面，我想各位朋友你们应该知道，基督徒在常常在读一本书，这本书叫做圣经，叫做 Bible。 我是在信耶稣的过程当中，我才发现，我才慢慢明白原来圣经不是人乱写的，或是我以前以为圣经是一些骗子呢，把它编一编，编起来是骗人的。 No， 当我仔细去看的时候，我发现圣经是有它的历史的。今天就算是一个最坚定的无神论的人，他可以不接受圣经，我不接受圣经，但是他不能够否认圣经里面是记载了许多的事实的，它不是编造的。然后我是信主之后才这么想的哈。我发现在人的历史当中，这些就有文字的千年的历史当中，被出版最多的一本书是圣经，被翻译成最多语言的书是圣经。也许你是不信耶稣的人，你会这样想，哎呀，反正这些基督徒呢就傻傻的，反正就花钱一直印，所以印的很多。但是你这样想啊，如果宇宙当中有神，而且他想要来寻找人，来告诉人，而且他想要借着人的文字来传递他的信息，其实在人的历史里面有一个事实，在这本神借着这本圣经，借着人的文字跟话语，他普遍的告诉很多的人说，这边有一位神，并且他在寻找你，他在寻找我。我在高中的时候，那时候要考大学啊，就是我要去补习班补习。有一天我在往补习班的路上走的时候，远远的看到一个路旁有一个人，他在免费发一本小书。其实我知道以前看过这样的人，他是一个基督徒，当时我就知道一个基督徒，他把一些小本的圣经发给路边的人。其实你知道吗，他也没有做什么任何伤害人的事情，他也是好意，他信了耶稣，然后他想要把这个神的话传递给人嘛。我那个时候走到他面前，他把那个小册子小本圣经交给我，然后我就收下了。我收下之后，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前面2米有一个垃圾桶，我当着他的面把这本刚发给我的圣经甩进那个垃圾桶里面。我觉得他的信仰跟他给我的这本书是个垃圾。我当时是一个完全拒绝神的人啊，所以有的时候，哎，这是当我信耶稣之后，我去回想我这个高中做的事情，我想说我这个人怎么这么恶劣啊，我好像是一个大恶人一样，在那里当神要传递话语给我的时候，我是一个拒绝的态度啊。为什么？我把它当垃圾，我把它当做根本没价值的东西，把它丢进垃圾桶，没有任何犹豫就丢下去了。我好像是一个很大的恶人一样。但我今天在这边跟各位有这些的分享，我想要告诉各位，就算像我这样一个刚硬的恶人，神也没有放弃。我今天愿意在这边能够分享福音，是因为神他没有介意我当天做的那个事情，他仍然在我的生命的轨迹当中不断的给我机会在那里寻找我，因为他从来都没有放弃我，直到他把我找到。还有第三个方面，就是神为你所做的能够 表现出神的爱的。我在描述神的爱的时候呢，我希望朋友们能够理解一件事情哈，神爱人跟神喜悦人是不同的事情的，神爱人跟神喜悦人这是不同的事情的。当然神的爱哈，它也带着真理跟圣洁的。我举个比方哈，当父母亲爱他的孩子，对不对？他们是父母亲是真的爱这个孩子的。但是当这个孩子他去破坏、偷窃、犯罪，父母亲爱他没有错，但是父母亲不喜悦他在这个情况里，因为他在犯罪啊。所以父母亲因着爱的缘故，他希望能够把这个孩子引导到一个对的方向。如果这个父母亲根本不管他的话，这个不是爱，这个不是爱。但如果这个父母亲不愿意看见这个孩子一直往这个方向走的时候，他想要挽回他，他想要规劝他，他想要引导他，这个才是爱，这个是神的爱。但是这个孩子可以有不同的反应，比如说这个父亲可以说 OK， 当这个父母亲指证他的时候，其实严格来讲这就像一个审判，也有在判定，在审判说你这个事情你是犯罪的，你是做错了。这个孩子可以有个反应说 OK， 你们凭什么讲我错，你们凭什么审判我，对，我觉得我没错啊，我就是这样做 OK， 这是一种的反应。但是也可以有另外一种反应，就是当他体认到这是一个父母亲一个爱的管教，一个爱的引导的时候，他心中愿意说，我愿意接受你的更正，我愿意接受你的引导。同时之间你知道吗，这个孩子其实是接受了他父母亲的爱，因为这个父母亲的引导跟管教是出于他们对这个孩子的爱。其实同样的道理哈，神的爱呢也是带着公义的，也是他爱我们这个罪人，但他不能够随便说我这个罪人没事。所以什么是罪呢？我这边讲的罪呢，不是说好像政府定的这个什么杀人放火了，不是讲这种。什么叫做罪？所以这个罪呢，是我们行事为人各方各面没有办法达到神的那个圣洁公义的标准。比如说 OK， 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做过弊啊，作弊考试作弊啊，抄别人答案或是做一些作弊是欺骗 OK。啊，我小时候还偷过书呢，我偷的书还挺好的，爱迪生传，就去书店去偷这个书。我们有时候行事为人，我们的言语，有时候你在讲一些什么空洞的话啦，说一些谎话啦，说一些伤害人的话啦，其实这些在神面前看来都是罪。不仅如此哈，其实神也看我们的内心，我们的内心是如何，我们要想一想。我们里面许多的想法，可能是贪心，可能是嫉妒，可能是恨人，可能是咒诅，可能是忧虑。那我们更别谈很多里面头脑里面各式各样污秽的思想，把人踩在脚下的，在后面在骂人的，我在面恨人的，然后我里面那个爱的那个冷淡，那个虚伪等等。我里面其实在神的眼光里面其实是一个罪人啊。不管你喜不喜欢啊，有一天我们这个罪人呢一定要受神的审判，因为我们的一生我们必须要负我们的责任。有一天我们要为我们所有的行为、所有的思想、我们所作所为要来交账。这件事情呢也是我们跟神接受神的爱的唯一的障碍。各位朋友，如果你今天晚上，就算你今天晚上你愿意接受神的爱，但是这边有一个障碍，叫我们没有办法跟神恢复那个爱的关系，就是我不愿意承认我是个罪人， 我不愿意在神面前悔改。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那个孩子哈，他犯了破坏，犯了偷窃，啊，今天父母亲来，但是他说，哎，爸爸妈妈，这你们假装我这个事情没发生，我现在跟你们在一起，好好的，你把那个事情当作没事，没有办法。这个父母亲明明知道他是一个破坏、偷窃，并且不愿意承认他是错的一个孩子，这个父母亲没有办法说 OK 这个事情就算了，他想要让这个孩子真正的走在对的有福的路上，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有个疙瘩，有个裂痕，他们没有办法恢复的。然后呢，这个父母亲还做了一件事情，在这个孩子还不承认的时候呢，这个父母亲虽然这个孩子他没有去办法，没有能去赔偿他所破坏、所偷窃的这些损失，但是这位父母亲已经因着爱的缘故，无条件的为他准备好说，如果你愿意悔改，我已经把这些所有破坏的损失的赔偿都准备好了，我要赔回去，这是一个白白的礼物，如果你愿意承认并且接受的话。好，什么叫做不信耶稣？不信耶稣就是说，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 ，OK， 我不觉得我有错 ，OK， 我的破坏偷窃我要继续做，但是这个时候你发现你没有办法恢复那个关系。另外一个方面，你的损，别人的损失永远在那里定你的罪。今天什么叫做信耶稣？信耶稣的意思是说，爸爸妈妈，我承认我做的这个破坏跟偷窃是一个错误的事情，我愿意请你们原谅我，我愿意说以后我不要再去这样犯罪了，请你们原谅我并且接受我，我愿意接受你们所给我的白白的礼物，赔偿那个人的损失，好叫这个人不再能够定我的罪，这个叫信耶稣。其实我刚才用的这些类比哈，还是有点够不上那个真正的情况。我们不太认识自己，很多时候我们还觉得自己很不错的，但是在圣洁荣耀的神的光中，我们如果这样子下去的话，有一天只是定罪，并且是一个死亡的结局。但是神的爱的礼物已经是先准备好了，已经先为你准备好了。在公元在33，就是在主耶稣33岁的时候，他在一个罗马帝国公开的刑罚上，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是已经为你预备了一个白白的礼物和恩典，他不是为着别的，他是为着你的，他是为着偿还你在审判当中要偿还的这个罪的代价。也许有人觉得哈 ，OK， 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跟我有什么关系呢？跟我无关。他做他的，他做他的，我活我的，跟我没有关系。但是另外一方面，请你这样子想哈，其实神也可以跟你有同样的想法，神也可以这样想说 OK， 你的死活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你的一生怎么过的你随便，到了最后审判，你对你罪的这个代价，对你罪的负责你自己负责，我假装我是神，我可以跟你没有任何关系，我可以无所谓，但这件事情你自己负责。你今天要在这个人的，在这个地上，要过着一个好像漂流的生活，你觉得你可以爱人吗？你觉得你可以被爱吗？你觉得你可以往下去能够有一个丰盛的有福的生命吗？你自己觉得可以的话，那我跟你没有任何的关系。其实神如果什么都不做的话，他也一点都不欠你，他 他一点都不欠你的。问题是，就算你觉得没有关系，这件上十字架的事情，为你爱你的事情，是主耶稣单方面的决定，因为这是他的爱在他身上推动的。他不想看到你和我进到了那个罪的结局里面，也就是说，不管你对他多冷淡，不管你对他多拒绝，他也要定义来爱你，他也一定要定义的为你准备这个白白的恩典。他在那里等你，就等你回转并且拣选他的恩典。我们可以这么说哈，十字架是人恨神的一个最高点，你恨到一个地步，神你死吧。但是同时之间，十字架也是神爱人的一个最高点。不管你多么冷淡，不管你多么拒绝，不管你多么的唾弃神，不管你多么的要神定十字架，他定义要爱你，他定义要为你舍命。有一个小女孩哦，她有一个，她的母亲长得很丑，长得很难看，所以在她这个朋友同学的面前呢，她很不愿意承认说这位女性是她的妈妈，她不愿意承认，她觉得这个有点太丢脸了，因为她母亲长得很难看。但有一天呢，这个小女孩到了学校，她忘记带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文件。然后小女孩的妈妈在家里面发现了，这个文件今天一定要送到学校的，所以妈妈也知道这个女儿的想法，但是那天实在是不得已，所以她就带着一个这样一个重要的文件送到了学校，送到了她班级的门口给这个女儿。然后当这个母亲到了门口的时候，给女儿有这样一个接触的时候，哎呀，同学们就很好奇啦。有人到学校来找你了，同学们就七嘴八舌的问说，这是你家里的什么人啦，那个帮你拿东西过来。你知道这个女儿她怎么说吗？这女儿说，这个是我家的佣人。然后妈妈那时候听到的时候心中很难过，但她可以理解，所以她就默默的回家了。后来有一个亲戚哈，告诉这个小女儿说，你知道你的母亲为什么长得这么，就有这些脸上有这些东西吗？小女儿说，我不知道啊，这个我只觉得她跟别人妈妈比起来长得不好看。然后这个亲戚告诉她说，在你 baby 的时候呢，有一次你家烧火。然后你一个人被困在一个房间里面，当时那个火势非常的大，所有的救火员没有一个人敢进火海去救你的，但是只有你的母亲，你的妈妈，她冒着生命的危险，她冲进那个火海去房间把你救出来的。因为火实在太大了，她的脸呢很多地方都灼伤，烧成伤疤了，所以他今天才看起来这么难看了。当这个女儿听到这个缘由的时候，她心中非常的震惊。从那天之后，她每一次到了她朋友同学的面前，她何等乐意带着她的母亲跟她在一起。他大声地跟所有人说，这个是我母亲。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我母亲爱我，他宁愿为我舍命也要救我。我向人承认的时候，我是告诉人说，我是一个蒙爱的人，这是我的母亲，这是我的骄傲，也是我的荣耀。为什么我在开头的时候讲到第一世纪、第二世纪的事情呢？同样的道理， 当这些人面对生死关头的时候呢，他们心中说，我现在所讲的、所传的、所信的是一位爱我的神，不管你们如何说，不管你们做任何的事情，我很感恩的说，我所信的这位神是一位爱我的神，因为他乐意为我舍命。所以各位朋友，我今天讲了许许多多，我很多时候当我分享神的事情，分享我所认识的主啊，分享福音的时候呢，我总觉得我的话语是非常的有限，因为神的爱是那么的大，是长阔高深，是那么的丰富。但是我讲的这许多，我只是有一个盼望，盼望各位能够把我们的心向神有一点点敞开。我也盼望说，我在传递神是爱你爱我的这个信息，盼望我们的心能够略略的能够被神的爱所接触到。我今天讲了许多，但是其实最后只是剩下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说，你愿意接受神的爱吗？你愿意接受神的爱吗？还是说，我像以前一样，我仍然是在那里拒绝神的爱呢？有的时候我在想，假设我的孩子从我小的时候就开始拒绝我的爱，然后一直到他50岁，可能我80几岁了，一生都在那里拒绝我的爱，但是到了我最后离世的时候，他说啊，爸爸，我愿意接受了。这有点可惜啊，经过了这么多年，其实都是活在一个拒绝的光景。各位朋友，也许你在小的时候就接触过基督徒，也许你的祖母，也许你的可能周遭的亲戚是基督徒，你可能接触过，也许你是来了明州，来了美国可能接触到这个福音的事情，一直到今天哈，你可能其实已经拒绝了神的爱很多年了，从头到尾一直到今天你都在拒绝神的爱。所以今天最后只是请各位带一个问题放在心里面，或在你的家中，你愿意接受神的爱吗？也许就在今天，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你心中说，是的，既然神是爱我的神，我愿意接受他的爱。我想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了哈。我们一同有一点点祷告，我想我们还是能够安静我们的心去领会，其实神是爱我们的，神的心常在那里，他借着各方各面的事情，我们的生活环境想要对我们说话。其实在我们知道还不知道，在我们拒绝，在我们冷淡的时候，他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最好的礼物。所以我想我们把我们心安静下来，闭上我们的眼睛，我们一同有一点点的祷告。主耶稣，我们心中实在是感谢赞美你，主啊，因为你这位创造宇宙浩大的神，主啊，是一位爱的神，主啊，你的爱超出我们的所求所想，你的爱在我们还不理解的时候，主啊，其实就已经在那里临到并且等候我们。主啊，我们今天为朋友们在场的或者在线上的为他们祷告，也许在他们的心里面，他们已经拒绝你好多年的时间，也许在他们今天回想的时候想到说啊，没有错，的确在过去我的生活轨迹里面，主啊，我们的神已经在寻找我了。主啊，愿主给他们这样一个回忆，愿主给他们这样一个心中的感受， 主啊，愿我们为他们祷告，在我们人生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爱是何等的有限，主啊，但是开我们心中眼睛，也打开我们的心，叫我们能够领受你这位长阔高深，你这位神带着长阔高深的爱，主啊，能够临到我们的生命里，好叫我们从此之后，我们知道我们是蒙爱的，从此之后我们能够认识你这位爱我们的神，引导我们走人生的路。主啊，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今天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一同的分享。所以各位朋友，我问一个问题哈，如果你今天你觉得你心中有个愿意的心，想要接受神的爱，你想要对我刚才问的这个问题，你愿意接受神的爱吗？这个问题，你想要回答是的，我愿意。如果你心中是这样想的话，我可不可以请你举一下手？我想请你举一下手。或是在网络上的朋友，你有那个 reaction， 在 Zoom 上面 reaction， 你愿意的话，可不可以让你 raise your hand， 你可以举一下手。你在网络上我根本看不见，因为你的举手，你的意愿，你的 yes 是向神说的，我是看不见的。你有任何这样的表示的时候，在你心里，在你的手上，神是知道的。我想我愿意说，愿诸位朋友，不管你今天或是往后的日子，能够向神说，是的，我愿意接受神从你来的爱。主，我们再次感谢你给我们这段的时间，愿主继续恩待我们的朋友，让他们有一个机会，有一个能够遇到一些的情况，主要真的能够被你的爱所摸着，所以他们心中愿意一生活在你的爱里面。谢谢你今天给我们这段的时间，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想谢谢大家，我们今天聚会就到这边哈。如果你们愿意能够多有点交谈的话，feel free 能够在这边有点交谈。